再一次特别欢迎在粤语堂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也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当教会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总是你们配合教会特别的需要。那么今天又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爱与宽恕，所以特别是提出来说，如果有不方便的地方，希望弟兄姊妹们在爱的里面宽恕一些在教会中间不得已的一些措施。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充满伤害的一个世界，一个缺乏饶恕的一个世界，有许多的伤害是刻意的伤害，使得我们有的时候真是说这是切骨之仇，日夜难忘。所以有的人就学勾践卧薪，有的人学豫让吞炭，在历史上中间有许多报仇的故事，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那么这个大仇不报是绝对不罢休的，于是世界上充满冤冤相报，这个世界不得片刻的安宁。这个世界是极为需要宽恕的一个世界。所以 Desmond Tutu， 这是南非的主教，他曾经就这样讲，他说这个世界 without hope, without forgiveness, there is no hope, there's no future。 要如果没有宽恕的话，这是一个没有将来没有希望的世界。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贡问孔子说，有没有哪一句话，有没有哪一个字，我可以抓住，可以一生去遵行的，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他说有没有哪一个字，一言是一个字，有没有哪一个字，就是把你整个的理论都中挂起来，让我能够终身去照着去做的。孔子说其恕乎，难道就不是宽恕这个字？所以这在我们的文化中间，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宽恕的重要性。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宽恕这个字出现有140几次，然而中间有90%宽恕这个字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所传讲的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之一，可能就是宽恕。有个近代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Freeman， 他是一个新约旧约极受尊重，才过世不久的一个神学家。有人说，在你这么多年研究圣经的中间，你能不能用一个字来说明圣经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他想了一下说 There is forgiveness, forgive, 宽恕，宽恕。到底这个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题目。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思考这个题目，求主你自己教导我们，也不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打开，照亮我们里面的心。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 hurt。 然而主，求主把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了解说，主你所给我们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主你自己的恩惠充满在你自己的儿女的中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它的背景是跟教会冲突有关系。如果教会中间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冲突，有弟兄得罪你，你当怎么办？这是这一段经文上面所讲的。耶稣说就应当跟他去面对面来处理这个冲突。这个目的是在于得回你的弟兄。弟兄做了错的事情得罪你怎么办呢？不要背后讲讲说，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好啊！你不要看他平常啊，这个道貌岸然啊，讲起话来都是主啊主啊！你看他，这个，这神医也好，怎么样也好，被你看见了什么事情，做错了事情，跟他面对面，目的是得回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怎么办？就是上面这一段所讲的，目的仍然是要得回你的弟兄。所以引起彼得在21节所讲的话，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这个问题有个背景，在旧约的里面，如果人得罪神或者做错事的话，按照拉比的传统，你应该饶恕他几次呢？3次。 在圣经中间许多时候我们读到有些国家有些民他来侵犯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如果四次的话神责罚的，就是说神好像也是说三番还可以原谅，四次就不行了，那么三次。所以彼得来呢，他说我应该要原谅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这下很大方了，他是比一般拉比的传统多一倍加一，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个的翻译也有说七十七次，重要不是是到底是四百九十次还是七十七次。耶稣说不是七次。那么我们晓得说一次两次你自己知道，三次的话，这中国人也说一鸡二偶非数也，就是这个东西两个数目，一二不是真正的数目，真正数目是从三开始，意思就是说这个数目你的脑筋里有的，超过这个的话你要数了。那么七的话，因为他我到底原谅他几次了，到底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啊？你要数了，要想一想了，意思就是说你要饶恕他七次，你到底饶恕他过一次没有都有问题了，你的算回去，对不对？这个这是第七次哦，对不对？所以所有的旧账都得出来。所以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于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讲说有个人欠一千万两银子，一万他连德，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多大的数目呢？一个人做工做16万年，所以是极大的一个数目，他欠了一大堆钱。那这人是干嘛的呢？原来是国王在这里算账，所以他大概是个财务部长这里的人物。算的时候把这个人找来，那么这个人呢说一发现说空亏空的一塌糊涂，厉不厉害？空我怎样找一千万年怎么亏空这么多？他虽然厉害，没有 Madoff 厉害。你晓得这个 Bernie Madoff 所欠亏空的钱比这个人多20倍。所以呢从前有的事情现在还是有，那么从前这个事情蛮严重，这个人亏空的没有办法回付清，所以我们就把 Madoff 关起来。那这个人呢王说把他所有的财产卖了，这个关起来没用，还得给他吃饭，不如把他卖了，卖了还可以买这一点奴隶的钱，他卖了，他的儿女也卖了，妻子也卖了，所有财产通通给他卖了，那当然也不够，他亏空的太多了。所以呢那个仆人就伏伏在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宽容就忍耐的，你忍耐一下哦，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他这下口气很大，说我欠着呢我通通还，你只要忍耐一下就好，这个人是有问题，对不对？话讲得很大。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那这个主人呢心肠很好，看他在那里啊真是诚心悔改，看他在那里实在也是还不出来，对不对？那么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们知道说这里是讲天国的比喻，前面都是讲天国的比喻哦，所以这个王呢显然是在比喻神对于人对于神许多的一些得罪的一个无条件的赦免。很清楚看见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那个仆人离开了这个主人的面前，就像我们礼拜天回家了，上班了，明天上班了，那么仆人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10两银子不太多，但是呢一个人做工也得做个10天10几天，也许一个月，就说欠他一些钱，那么不是太多，可是也不是立刻就拿得出来的钱，欠他10两银子，便求助他，掐住他的喉咙跟他动粗了，说你把你所欠的都还我。那仆人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么有些版本说都要还清，意思就是说用的字跟这个仆人自己用的字完全一样的字，他用就像耶稣是刻意的，就是说特别讲清楚，说我你所欠给我呢，请你忍耐一下，我都会还给你。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那么这段话中间在原来文字中间是有点点讲究的，这里的他不肯是一个 imperfect tense， 意思就是说他不肯了又不肯，还是不肯，就讲了半天，就说一直不肯。耶稣这个主人赦免他，你央求我，我就赦免了你，免了你的债，用的是所谓 errorist tense， 就是说过去简单过去式，你从前求我一次，我就赦免你，就赦免你了。干脆这个人呢求了他好多次，不肯，还是不肯，所以你稍微抓住一点中间这个味道啊。好了，他不肯， 然后呢把它关起来，你看一个人要做工才能赚钱才能还钱，他把它关起来，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是永无翻身之处，对不对？那么按照旧约的律法呢，你要把它卖掉不可以，因为他这个人值的钱比他所欠的多，所以你不能把它卖掉的。他国王可以买他，因为他欠的更多，所以呢他以前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了，他又不能做工关在里面，而且呢又不太有希望能够还他，所以别的人就听见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对不对？这国王这么宽待他，他怎么这样子对他的同伴？所以呢就告诉国王，国王就大怒，结果就把他交给掌刑的，这个是掌刑的，像就是这个不多讲，反正你说可以用想象力，然后呢就把他关起来，就这么回事。然后最后的结论呢，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了。这是借助这个比喻讲一个真理，不能够把所有东西排得太细啊。就说每个人在神面前领了极大的恩惠，我们对于我们不起的人，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应该会饶恕他们。又回到这是解决教会里纷争的问题。教会里有没有纷争呢？当然总会有纷争。纷争怎么办呢？其实就需要饶恕。要不要饶恕呢？讲来简单，饶恕是不简单的。饶恕是一个美德，我说是一个不情愿的美德。有谁愿意好好饶恕别人？你真正被得罪的话，饶恕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饶恕是与人类原始的正义感不合的。如果复仇不报，你是不孝，这是一件大事情。你如果有仇不报，你没出息，对不对？那么温的，这种人还做什么人？别人看你不起的。所以中国人才有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你君子报仇不会报仇，非君子。君子报仇呢，十年不晚，现在不能报没关系，等到他以后可以报的时候再报。这些冤结放在心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些话叫做，其实是古书里出来，其实礼记里面出来的，讲什么父之仇不共戴天，这叫不共戴天之仇。你得罪我的父亲或者害了我的父亲的话，我不跟你两个人在同个天的下面一起生活。意思就是说，你死我，要不是你死，要不是我活。这个东西绝对，这个时候绝对要放。其实不只是复仇，兄弟之仇不反兵。你得罪我的兄弟，我刀总挂在身上，下次我见了你的话，有这个颜色给你看的。报仇好像是人的责任，这是我刚刚讲说人类的原始正义感。我们要这样做，因为这是对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你要饶恕，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历史中间，我们读到历史中间充满了这些有仇报仇的故事，对不对？我刚刚提到勾践，提到豫让，这些都是跟报仇有关系。如果人都不报仇，其实没有什么历史好写，你想是不是的？也没更没有什么好小说可以写了。你小说比方说这个金庸先生写的最有名的这个一套小说从哪里开始？《书剑恩仇录》要从这里开始。恩仇是什么呢？那有恩仇呢，就需要报仇。刚刚讲了，对，要报仇呢，就得学武。要学武呢，就武侠小说可以写，对吧？那么不报仇，那个武侠小说写什么东西？好不好看呢？好看哦，真是好看哦。我最中学的时候读了一本书，看了真是兴奋的不得了，不睡觉的书。什么书？你有时候物理，不是物理。基督山恩仇记，基督山恩仇记。哦，看这个人怎么样被冤枉，怎么样逃出来，怎么样变得很有钱，怎么样报仇，看着是人心大快，对不对？看了他报仇我快，对我快，看了人家报仇，坏人受责备，这是应该的。饶恕是不容易的，我们不但自己不要饶恕别人，我们也不要别人饶恕别人，你晓得吗？这是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人性里面的。有的人夺取性命，有的人夺取爱情，有的人夺取名誉，有的人夺取金钱，随便夺取哪一样东西，这个都是有仇在里面的。尤其是朋友干的事情，敌人干的事情，因为他是你的敌人，朋友干的事情呢，这得了。有没有读过在《三国演义》？我最近重新看《三国演义》，
很好看。他说老不看三国，我说不知道为什么老不看三国，老了之后不可以三国，因为这个里面都是诡计多端的事情，那个你已经老了你还在看这种东西，那么我又忘记了，所以他来看看看到底是干嘛，为什么不可以看。读到第四回，读到什么东西呢？读到这个曹操，在那个时候董卓当权，董卓是个坏人，他是暴虐杀人，这个人坏得不得了，这个很胖的一个人，很坏的一个人，反正这个人就得而诛之，可是这个人挟天子而令诸，这个反正坏得一塌糊涂，所以呢有人想造反，包括曹操。那么曹操呢，他就想办法跟王允也是要想办法来杀曹操的人，就跟他连，就去跟他说想办法跟他一起合作来杀这个董卓啊。这个王允有一把宝剑，天下有名的宝剑叫七宝剑，这个董卓呢看了也蛮喜欢这个剑啊，不是这个董卓呢喜欢这个剑，所以曹操说你把这个剑借给我，那个是个宝剑了，很厉的。然后呢他说我去刺杀他，所以董卓呢这个王允呢就把这个宝剑借给曹操，曹操夜见董卓，夜晚上跑来看董卓，好杀他，对不对？董卓说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他说我的马瘦走得慢，他说下雨走不过来，他不是在说这个马瘦来迟。那董卓他说因为他跟曹操感情不错，你现在这马不好呢，他就叫他的保镖吕布，他就给他找个好的马来，所以吕布呢就帮他去找个好的马来，只要保镖走了，现在这个董卓在那里呢 expose 对不对？所以董卓呢我感觉还是蛮胖的，所以他讲讲话就累了就倒在他的那个一大的这个就说 daybed 倒在那个椅子上，倒那里呢曹操一看机会来了，把这个七宝剑拿出来，这是经济上看来的，拿出来之后呢其实我还没有看过，想大概是这样想当然而，那么正要想办法，正想打算去刺杀董卓的时候呢，哪里晓得董卓那个他虽然向里面倒，可是有个背看镜，他里面个镜子可以看到后面怎么回事，这个人厉害的，一看说你要干嘛，曹操说献剑，他说我是来把这个剑这个宝剑送给你的，献剑。这个董卓贪心，所以就拿来看看，说哎呦这是好剑。吕布回来说找到马了，这曹操说我去试试好不好，试马就像你们开始买车叫试车一样， test drive，他 test drive 那个马，那么是我去试试马，就去试马去了。那这个大概董卓那里看这个剑呢，没有去管他。曹操一上马就逃，知道说这个董卓一定知道他是要杀他的，这个都不是简单的人物，所以三国这个麻烦。所以呢，他就逃去见了一个人，见了这个人呢叫做陈宫，不是不大关系。这个陈宫呢跟他两个月联合，他们说我们逃哪去？逃到一个他。爸爸曹操爸爸的结义兄弟的家里，叫做姓吕，吕伯奢，跑到这个吕伯奢夜里跑到吕伯奢家里，逃到家里之后呢，吕伯奢哎呀，他说我这个我的好朋友的儿子来了，招待他，说你在这里住夜，让我好好招待你，我出去买点酒，你是说说不要走啊。曹操本来就多疑，坐那里听见厨房里有人磨刀，磨起刀来，又听他们说绑起来再杀好不好，这个哪得了，所以呢先下手为强，所以他就跟这个陈宫两个人呢就冲进厨房，一家把口杀了，五个儿子都杀了。杀了之后才发现厨房里有一只猪绑在那里，他们是真是要请客的，是要杀那只猪给他吃的。杀了怎么办呢？逃的路上碰到吕伯奢买酒回来，遇见他了，哎，你怎么走这么早啊？怎么走掉了？啊，有急事！哎，谁来了？他回头一看，这个《三国演义》里讲说，斩吕伯奢于驴下，就把这个吕伯奢一刀杀死。这个人狠不狠？他知道说，他一回去就知道他干了这个事，干了这个事的话，一定找他报仇，所以现在他斩草除根，杀了。曹操这个人呢，你看了这个故事有没有热血沸腾？说这个人不容他活在天下，对不对？我就不是吕家的人，我要找你，也是要找你吧。如果是你是吕家的人，你说我的父亲招待你，请你吃饭，出去给你买酒，你把他的儿子杀了，把他也杀了，这个事情这个账能不能不算？ 之下，这个这段圣经中间，在新约里面或者说新旧约里面神学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之一的赦免到底怎么样落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杀了之后在反悔上有跟说他这个讲半讲笑话，他说啊，我小的时候一直祷告神给我一个脚踏车，祷告神给我个脚踏车，神不给我脚踏车，我就偷一个脚踏车来。他说，然后向神求赦免还比较简单一点，圣灵原谅我偷了个脚踏车。因为赦免这个东西啊，的确是难的，好像只有神才有的一种美德，人好像不大容易有。犹大的亲吻、朋友的出卖，这些都是我们极为难以赦免的人。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吵起架来的时候吵得比吵跟外人吵架还凶，讲的话非常的毒。所以这是一件跟我们大有关系的事情。神的爱如果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应该好好听耶稣所讲的道理。他不是说那个人值得赦免，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们都是蒙赦免的人。饶恕不是一个自然的美德，饶恕是一个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件特别的事情。我们读到饶恕，无论是这个浪子回头的那个大儿子，不知道你们读到大儿子的时候心中有没有跟大儿子有些认同之感。这个小儿子把钱拿去，本来就不该拿去之后挥霍用完，跑回来爸爸给他办桌酒席，我在家里劳苦这么多都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所以我不进去跟他一起吃饭，这个东西我们很能认同，对不对？很能认同的。然而就是在这些地方让我们看见本来饶恕是不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能够饶恕的时候 something happened in our life。 所以圣经真理、神的救恩、神的爱，当它一旦落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时候，慢慢也许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人应该要饶恕别人，一个人不知道饶恕别人是自己付极大代价的。我想你们心中记恨的时候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也活在一种煎熬的里面，过去的伤害一直不停息，要想报复，这种焦虑、这种愤怒、这种失眠、这种懊悔，我早知道不要跟他这样讲了，这种心态是非常难免的。一个想报复的人并不是活在平安里的一个人，一个想报复的人是一个不饶恕人的人是不得到自由的。本来饶恕这个字在圣经里用的时候，我就赦免了他，这里王说我就赦免了他，在赦免这个字就是饶恕，这个字用的地方是放开的意思。当这个彼得的岳母他的热病离开了他，当耶稣一摸他，彼得的岳母就病好了，热病离开了他，这个字也是饶恕。这个字饶恕是放松放开的意思，不把他一直抓住，所以你看啊，把他抓住这叫做不饶恕，放开这是饶恕。饶恕含着这个很重要的这层意思是放开的意思。因为你不放开别人，不饶恕别人，你自己一样得不着自由。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事呢？当兵，要反共复国，要反正要当兵。当什么兵呢？我当宪兵。宪兵呢是最不能打仗的，一打仗人家告诉我们说你当宪兵，一打仗不是你自己人把你打死，就是别人把你打死，两边不讨好的，所以宪兵都没人喜欢的。不过在不打仗的时候，宪兵扬威作福，大家都怕他。那么因为他管兵的嘛，宪兵就是管兵的嘛。好了，通常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宪兵排长嘛，少尉排长干什么？教人家柔道，因为这个都是要上课教柔道的。那么其实我也不会教，我柔道也不能怎么办呢？找个会柔道的班长来，所以他翻给他看，其实都是他自己那里翻的嘛。那么就是比方说这个柔道这个东西呢，就是捉人呐、啊，这些人家会柔道，所以每次碰到有这个做坏事，好像不大肯听话的时候，我基本的命令就是说，班长把他抓起来，这样arrest that man, sergeant, 那自己不会干。有一次呢，班长不在边上。 有个人呢显然做坏事给我看见，我说你不许动，这个不许动很厉害的，他就立刻就不动，我不许他动手犯一样事情我也走不掉，他不动我也不能动，说我不动这个怎么办呢，我说去吧去吧，不然我怎么我也 stuck 对不对，所以你要别人不许动作不放开别人的时候你也在捆绑的里面，是两个人一起不动的，懂了，你们不饶恕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人被自己这种仇恨抓在过去里出不来的。有人说为什么一个人会 burn out 耗尽，哎呦睡觉也没用累一个半死，哎呀心中总是真是就 burn out， 这个就没有好合适的翻译中文叫做耗尽，如果你没有 burn out 神祝福你，那么 burn out 是很厉害的，就使得你这个人啊哎呀真是不成样子。有些心理学家说为什么在美国这许多人会 burn out 会耗尽，因为他们不饶恕别人，这是心理学家所讲的话，我想也有道理，因为这种仇恨这种不能饶恕是在你的心里折磨你的。你看武侠小说中间固然说都有这种要有仇报仇的好故事才能写了，那些想报仇的人是什么样子，比方说在《神雕侠侣》的里面有个人叫做英姑，神算子英姑，她是皇帝的爱妃，所以一定长得漂亮对不对，她因为细节不讲，那么她跟她有个儿子要她的这个她不该生的这个儿子呢要她的皇帝呢那个人是被另外一个人我讲太多，你们说我一天到晚在家里看武侠小说，就跟人家水上漂铁，这个裘千仞呐，用他的这种特别的功夫伤了，但是这个孩子不把他打死，为了目的是什么？要这个国王用他的这种特别的内功来医这个孩子，耗尽他的内功，所以他可以杀这个国王，这很厉害的。可是国王一想说这个不能医，所以拒绝医他的孩子，这下接仇了，对不对？这要介绍这个仇是这个杀子之仇，所以英姑这以后再出现的时候，无论是在黑泥沼中去啊，他练的这种泥鳅功中间，跟别人遇见他对他的描写像个巫婆了，不再像一个漂亮的皇后。如果你觉得这是单独的例子，你可以刚刚是在射雕英雄，你可以看神雕侠侣，神雕侠侣里面呢有个人叫做李莫愁，问天下情为何物，就是他问的问题，问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这个人呢他出现的时候是明眸酷齿，眼睛很漂亮，牙齿很白，皮肤很白，神态娇美出色的美人，这个出色的道姑啊。那么这个人呢因为别人抢了他的男朋友，所以呢他就接起仇来就要报仇，他报起仇来慢慢就变成一个大魔头，他叫做赤练仙子。我先读到赤练仙子，我觉得这个名字蛮好听的，仙子嘛，对不对？又赤练红的练，那么这个是赤练仙子，不错不错。后来发现他有这种赤练神掌，这个东西也蛮厉害。可是这个神掌一打之后你就中毒。后来发现这个赤练到什么？赤练是一种毒蛇，赤练是一种毒蛇。哦，再慢慢看看说，这个人当他在这种要报仇的时间所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了满手血腥人见人怕的人。这个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就说要死人了，这个一出现的时候是一个 again 一个从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变成一个巫婆的形态，所以姊妹们千万不要想报仇，这不是 it's not good for your complexion 对你的这个皮肤不太好，因为它折磨你。我这句话讲得轻松，你知道如果你心中有这个仇要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的厉害，所以不赦免对你自己不是很好的一个办法，而且就算报仇也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之争，你杀我我杀你，你又杀我我又杀你，你又杀我，没完的，这个是论不了。所以为什么 Desmond 主主说，如果不能原谅，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There's no future。道理讲得很清楚。可是这个仇非报不行，对不对？所以人没有办法。恐怖分子，你是要报仇啊，对不对？基本上也是要报仇啊，把自己的命不要，要你的命。所以有人讲得很好，他说，这种不原谅的人是有点像自己喝毒药，希望把别人毒死。毒药咕噜咕噜喝进去，把他毒死，那样有点这个味道。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其实是不是很聪明的做法，但是呢，为了报仇的缘故，什么事情都愿意做。更大的问题是，人在想报仇的里面，不能体会什么叫做神赦免的爱，这是真正大的问题。人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什么是神赦免的爱，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里说，第四章里说，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你天到晚住在要报仇的里面，不赦免的里面，很难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神的里面是人得救认识神之后当有的一个光景。所以神也这样的定规给我们，人需要被神饶恕，所以人需要饶恕神。饶恕别人是为了你自己的好，甚至于是为了你自己灵魂的好。所以哥罗西书其实这样的话，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的这个跟保罗等等都有多次的教导，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若这个人跟那个人过不去，若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包容这个字就是忍耐，这个字刚刚在圣经中间读到的圣经中出现过的，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这样饶恕人。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一旦真是知道神饶恕我，我得做这个饶恕，真正得做这个饶恕，所以我们应该要饶恕别人。所以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里也说，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主导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人家欠我，我要知道怎么样去赦免他们，就像主啊你赦免我一样。这是主导文希望我们常常 repeat 常常记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遵行神的话，说我们爱主，爱主的人就是有了神的话愿意照着去做的人，这人就是爱主的，这是耶稣讲的。一个人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的人，必须要记得我们在饶恕上面要这里开始。所以耶稣自己啊，他也真是啊，一直提醒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如果我们甚至于不能饶恕你的仇，我们的仇敌，我们怎么爱他的法呢？那岂不变成一个假冒为善、更讨神啊愤怒的人了吗？爱我们的仇敌，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的祷告，这些的祷告，真实的祷告，都出于饶恕在先。如果没有这样的饶恕，这些话是做不到的。如果在那里做的话，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这是假冒为善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正是认定神的主权，就是人得罪我是因为他们先得罪了主，记得这个，因为他得罪我，真正做了得罪我的事情，他是犯了神的诫命，所以他得罪神，他最先得罪了神，他基本上得罪的是神而不是我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说，既然他所得罪的是神，所以我们要认定神的主权。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说主权在我，深渊是我，我替你伸冤，深渊在我，神说我必报应。 I'll deal with it， 我会合适的处置这个人。一旦我们知道说，如果他在神的手中，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为这个人祷告也变得比较迫切了，知道说 He's in big trouble， 而不要把自己说我自己受伤害，因为就像大卫的祷告一样，大卫做了得罪人的事情，抢了别人的太太，谋杀了那个人，他得罪神。诗篇五十一篇，我向你犯罪，向神说，我向神主你自己，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当然知道他得罪了人，然后他更是知道这个罪是得罪的是神自己，唯独得罪了你。 所以既然我们就说别人得罪我们，其实也是得罪于神，至终是得罪于神。所以耶稣也说，在世人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已经先恨我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一些榜样，说赦免他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极大痛苦冤屈中间所讲的话。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里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他们其实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就做了这种事情。所以呢，他向神父神祈求说，神啊，赦免。别人有时候伤害我们的时候，常常也是在罪的辖制的下面，被罪蒙了眼睛，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不是那么自由的。我曾经听过寇世远监督讲的一篇道，这是差不多快五十年了以前啊，我刚刚信主不久，那么去听他讲了一篇，他讲什么我通通不记得，他讲了一首打油诗记得了那个打油诗我讲给你听，他写得很好，那么跟这个赦免大有关系。他说，风吹屋檐瓦，风一吹吹吹吹吧，就像昨天一样，那么风很大，有的时候把有些中国那个瓦屋檐瓦就会吹掉下来，风吹屋檐瓦，瓦落破我头，把我头打破了。他说，我不恨此瓦，说我恨这个瓦干嘛呢？此瓦不自由，不是瓦要打我，是那个风把它吹下来的。所以呢，我不恨此瓦，此瓦不自由。有的时候别人得罪我们，他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恨他没用，要搞清楚，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个弟兄，不是那个人而已，是他背后的这个力量。所以赦免这个人，赦免这个人，爱这个人，在这个赦免的里面我们得自由，我们自己得自由，同时在这个赦免的里面建造了别人，别人做错事得罪我们，在我们赦免的里面，真正的赦免是出于爱，因为是出于爱，所以这个赦免这个行动使得这个有错的人，这个不对的这个人变得好了，所以就说变好了，得到建造了，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之间彼此的赦免，当别人赦免你的时候，我们心中不但得了安慰，也说我这个人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得罪我的弟兄，我下次再也不要这样做，不但是不做而已，我就会变得更好。所以赦免其实是有他建造的一面。我有个亲戚，他有三个孩子，这个亲戚他曾经在费城宾州大学做教授，这是难得的。他开始做教授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呢正好是他这个老二，那么他们叫他阿 B， 那么他是三个孩子，那么老大是 A 字开头，老二是 B 字开头，老三是 C 字开头，所以他写信来叫做某某某跟 ABC， 就说跟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名字其实不错，阿 B。 阿 B 呢从小就顽皮，长得胖嘟嘟的，脑筋很快，相当顽皮，大概五六岁的样子，跟同学两个人，他们那个时候在宾州大学教书，所以住在town里面，住在城里面，那么就看见这个杂货店里呢有许多好吃的糖在那里卖，可他们没有钱，那怎么办呢？就要偷。那怎么偷法呢？是这样子的，那个朋友教他说，这样，他说你这个中国孩子啊，长得胖嘟嘟呢，别人少见到，他说你跑到那个杂货店老板面前呢，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吸引他注意，那么我偷了糖就好，我们两个一起分。这个阿B呢有点笨，就跑那个人就这样这样这样，那个老板这什么事你没有见过，对不对？一眼睛看你，另外一眼看另外还在干嘛？当那个孩子拿了糖就跑，那就追那个孩子是没用了，先把这个抓住再说，你住哪里？好，他还老实，住在哪里哪里，带回去了。这是女孩子，教授说是，他跟他的朋友偷我的糖，哎呦，好了，找出来了，好好教。哦，这个真是没有面子，中国人基督徒还是长老，孩子偷人家糖，这个东西啊，你要怎么办？老板走了，很好，教训一番。他们家是有家法的，家法是厨房里那个木勺子，烧汤的勺子，说你这样做，你知不知道是不对的？他显然知道，不过不知道这么不对。 对吧？这么严重，他说这个长征小事情啊，爸爸好好教他，小以大义，又是中国人，又是这样那样那样，讲完了，下次再犯一定好好惩治，听见没有？听见了？敢不敢？不敢了。好了，让人清楚了。隔了一个礼拜，他爸爸经过他的房间，看他在里面玩一些两毛五，在那里这个两毛五在那里玩。这个孩子哪里来的两毛五？我这个钱哪里来的？知无知无，讲不清楚是吧？再问问清楚，原来是爸爸给他拿到教会去奉献的。他不奉献，自己留起来。这下从现在偷老板这个杂货店老板，现在偷到神的家里来，这个才讲过要诚实，才讲过，就是这个才讲过的事情，立刻再犯，家法查出来，跪在客厅里面，要这个师母把家法抬出来，就是那个师母一看这个孩子不到六岁，这个爸爸力气这么大。就在火气头上，这一打哪里有命啊？不给他打，说这个家法给他，因为他要吗？他说这个孩子年幼，经不起打，不能打他，你打我，一样，那效果绝对一样。你想不想效果绝对一样？效果绝对一样。他妈妈说你打我，你打我，你未来要教这个孩子的话，你打我。就是这个亲戚怎么办呢？那孩子打不着，因为躲到妈妈后面去了。妈妈打不下手，那么打妈妈干嘛？他还没去偷你两毛五，是这样。这个罚是要罚的，怎么办呢？打自己，自己手伸出来，说孩子，我替你挨打。他说你这个打是要打的，所以就打打打，绝对不轻，一直把他的手打断，断了，让这手以后还再肿几天。那么这段时间中间的恢复的时间的里面，让孩子当然知道 what's going on。 我就长话短说，这是他们家第一个奉献做传道人，真是了解什么叫做赦免的爱。在这个赦免的里面，因为是爱在后面是一个动力，所以能够造就人。不说哎呀算了算了不讲了不讲了啊，你要算了算了算了，不计较了，算了算了，不要去了。这不是真正的赦免，这不是真正的赦免。赦免是那个苦你要吃下来，要忍得下去，要知道这是错的，这是有代价在里面的，你在那里替他担这个代价，而不是我不管就算了，我大量宰相肚里好撑船，你看里面都是船，不是这样子。这应该叫榆木节来讲，我这个讲起来不大 convincing。你们不可说话啊。No, but 如果有人说话 I would know it。 赦免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然我们了解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这个比喻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之所以不能赦免人，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蒙的恩是多大。 We don't know it。 所以耶稣也说那赦免多的爱就多。这是在西门家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女人，拿一瓶香膏来膏耶稣的那个啊，你看这个罪人呐、啊！耶稣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什么人呢、啊？耶稣是讲的话，他赦免大，他的爱也大。我们对于神爱的不了解，是不是出于我们不真实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的赦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嘛。对不对？我到教会来是给教会的面子，现在你看我都到你的教会来，而且常常来，虽然有时候会迟一点，不过还是来了，意思就是我给你一点面子看看。不是的，我们如果真是会爱神，因为我们真是了解到神对我们生命中间的赦免，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赦免别人，比方说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了解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这是一个充满仇恨的时代，到处都是杀人自杀的这种新闻，因为这些人杀人自杀都是在报仇，到处充满这里的新闻。然而在这个时代中间，有些人见证神的救恩，见证神的爱，见证神的赦免，这批人是我们能够见证 神的赦免就是在这个世代的中间为主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别人没有办法赦免，有些人他在二次大战打仗的时候跟日本人打过仗，这种深仇旧恨连他的孩子到现在不买日本车，晓得吗？你们也许见过这样的人，不买日本车，仇人，对不对？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然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为神做一个不同的见证，因为我们体会到什么叫做赦免，我们从我们对别人的赦免的里面见证这个事情。 Alexander Pope 他说，也会说或者说西谚，外国人说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犯错是人之常情，然而宽恕是超凡的，这是人做不到的事。宽恕 divine 超凡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我们心中有一些新的成分，心中有神的爱，有个心，这是全然与旧不同的那个心。这个心在希腊文用的那个心是从前没有现在才有的那种心，不是从前有现在又再来一次的那种心。新闻的心，新闻不是心，新闻是从前有的事情现在时间上面心，而不是品质上面的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说品质造的心。所以圣经英文的翻译中间翻译成为新的创造 a new creation, 有的时候翻成 a new creature, new creation 是形成新的一个创造。既然这个新在我们里面，这个新怎么样的新法呢？就是在我们的新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爱在里面，神 agape love 在我们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仇恨是在过去的，都是在过去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个人把这个仇恨抓住不放，其实你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的。赦免是让你能够改变将来，赦免不能改变过去，但是赦免能够改变你的将来，改变我们的将来。弟兄姊妹们，教会中间许多的时候，虽然有些话我们不讲，既然是弟兄，可是心中这种放不下，这种不能够过去。那么哎呀，这个国语堂老是每次聚会呢，这个黄弟兄呢就是要我们搬家，然后跟他讲嘛也没用，然后是每次看了他呢就是哎呀这个人又来了。如果是这样跑来跟我讲说，黄弟兄你这样子对我们实在不大方便，那么appreciate 就说，如果有事情我们能够把它讲清楚，不对的地方应该改，如果我不知道改，把黄牧师找到，黄牧师你可以做见证人，你看就说在弟兄姊妹们之间不要让这些东西挂在我们的心中啊，在主里面能够完全能够坦然。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跟我们自己被饶恕是有关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我念给你们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这是耶稣讲的哦，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我们刚刚听了两次的，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接下去耶稣说，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例子了，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是说神小气，因为一个不会饶恕别人过犯的人，他没有真正接受神的饶恕。一个真正把神的饶恕拿进来的，他会饶恕人，自然的他会饶恕人。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证，也是我们在地上彰显神的爱。我们的饶恕是彰显基督的饶恕，彰显基督的爱是荣耀神。这是为什么我们活在这里。所以有人得罪你，实在是伤害了你，你可以感谢神，因为在这样事情上面你能够为他做见证。你说主，我怎么样为你做见证？这是办法之一。也许你不会这样祷告，但是呢如果是如此，我们不要为自己在那里抱怨说，哎呀我的命真不好，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益处，各样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间都有一些好处在里面。但饶恕这不是能够用这些功利来买你们的，说你看啊，饶恕对你多好啊，饶恕别人也长得漂亮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真是体会到神的爱，在饶恕人的里面我们更多体会到神的爱，我们在饶恕别人所受到的痛苦的里面更多体会到基督的心肠。这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成长必须所 take 的一步。愿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愿我们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能够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这是圣经里的话，不是口里啊，心里饶恕。好，弟兄祷告，请大家去起立。祷告完了之后，如果教会中间有弟兄姊妹们有需要要牧长为你们带祷的，可以到前面来，在这里的牧长我也邀请你们到前面来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好，我们一起来感恩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要我们做的话是因为在你那里有足够的恩典我们做得到，所以你才叫我们去做，固然我们觉得这是甚难，谁能做到呢？然而我们却深信在主凡事都能，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愿意顺服的心，让我们愿意的里面我们更多体会到主啊，你其实已经为我们预备，让我们觉得那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其中充满了主你自己够用的恩典，愿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为中间这些受到伤害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愿主你自己先抚摸他们，安慰他们，医治他们，让他们所受的各样的伤害伤痛主啊你自己替他们承担，因为原来这些伤害是先伤害了你的，愿主你自己的安慰在他生命的里面，也释放他们，让他们不在自己的捆绑的里面没有办法饶恕，求主你喜悦他们这样的做，喜悦他们的饶恕，赐福给每一个在你面前按照主你自己心意来去做的人。主，我们在你面前都需要这样的恩典，求主格外的施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